不好意思哈，我去拿一下花生，或者你到 我房间哈，拿一下花生。滑鼠，滑鼠如果没有在桌上哈，左边的第一个抽屉，好不好？好。因为。所以还是有些话要重复说了哈，因为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哈没有纸本了，没有那个，我们一般我上课或者都会有一些纸本的哈，我不知道这边没有纸本。所以如果太远的人哈，而且如果没有电脑，是不是可以坐前面？如果看不到的话了哈。不过这个是各位已经很熟了啦，各位来桌上就是没有，就直接看这边嘛哈。只是这一次是没有做 point 了哈 ，one point 没有做，那我们就直接看讲义了哈。讲义我还是先说明一下了哈，我们看那个目次有些字是没有框框的了哈，如果有框框的是我加进去的，没有框的就是导师本来有的目次，所以用意只是在分别了哈，分别导师原著是原貌是怎么样的哈，先分别清出来，还有在那个本文的注脚二哈，注脚二。我们一般，我们来看本文哈。一般我们一个段落的第一行一定会空两个字嘛哈。但是我们看第四行，好像是一个段落嘛哈，好像中间有空嘛哈。但是它的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哈。这表示在导师的原文哦是同一个段落，因为有时候导师的一个段落很长嘛哈，或者导师的段落哦，它有时候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基本上只是，方便我们初阅读的人哈、哦，方便的哈、哦，把它稍微分析一下段落，甚至有些会看到一些，好，我们再看下来，这里有上标，有时候会标一二三四啊哈、哦，那个也是方便大家阅读了哈、哦。等到大家熟悉了这文章之后，或熟悉导师所写作的风格之后哈。哦个人就会有个人的分法的了哈，这个只是目前这个的讲义只是参考用，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初次阅读有所帮助了，只是这个用意。包括科判也一样哈，科判也一样，只是等到熟了之后，个人会有个人的科判的观点不同了哈。好，就像说明，这样我们先来看目次哈。
不好意思，因为要折断，
滑鼠不能用。这样先说明，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会选，因为。导师的著作当中谈空义的非常非常多了哈，像《中观经论》可能是非常有名的一本哈，但是这一次没有选哈，这次选可能会比较注重比较根本的那一部分了哈，它可能会引申呐，引申到多少那就再说，但是我想啊，这部分先从这个地方，我想就是说比较根本的那地方啊哈，是我这一次摘录的重点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共修的会性空学探源第一章引论，第二个就会，第二个就是这个哈，会佛法， 佛法概论的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嘛，哈，那这些都跟三法印有关系，跟一时相应有关系。那第三篇就会，比较更具体的谈，如果在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了，哈。其实导师的任何的说明，都是为了让我们行嘛，让我们行。甚至，一般人现在还比较少有这样的言论啦。早期都会认为说导师的只是学术论著了哈，比较多这样的说法。如果要让导师自己说哈，叫导师自己举，到底哪些书是专门在谈修行的，导师就举两本了，《成佛之道》，专门在谈修行的，导师举《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大家我们好像还比较能够理解，他是在谈修行。另外一本，他说《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就是在谈修行。因为我们一般如果看开始也奇怪，这一本导师最后很厚的厚薄的厚，最后的一本书。老师说，那就在谈修行。这样的话，导师的修行观是什么？谈修行，各家都在啊，宗教都在谈修行呐、啊，不单单是宗教嘞，世间也在谈修行的哈，都在谈修行。所以谈修行有宗教，有宗教经验哈、哦。那一个不单单是佛法在谈，所以要谈有什么经验，对于那个经验要怎么去检测它，可以从两方面来去检测它。第一方面就是他有修行，但是我们要用他平常的日行，他怎么样去表现他所证的嘛，证之后他在平常的日行怎么去表现出来，表现出他所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哦。这一点我们去观察哦，去观察我们现在有很多证道的、哦，所证的哦，不单是北传哦，包括很多、哦，你去观察啊、哦。通常他讲的很正统的哦，也要去观察他所行出来，或者他所证的那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要对他所证的，他怎么去说明他所证的这一点，用这两做观察。尤其觉得如何行出来那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导师说，有人说他重视空义，因为导师是抉择三系，以性空为明系，是最究竟啊。好、哦，导师说我重视空义。说我重视空义，那是没有错了，重视空义没有错。但是导师说，他更重视菩萨大行，菩萨大行。这一点也希望能够在往后，我们在研究共修的这段时间哈，让我们去观察导师如何讲空义。如何从缘起当中讲空义，如何讲空义，在导师所讲的空义当中，就能够让我们在凡夫位能够很亲切的知道如何去在那个当中来观察空义的当中来增长我们的慈悲心。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怎样才能够成佛，要怎样子才能够成佛，即生成佛是有真的这样的可能性吗？这个都能够在导师的缘起论当中，来去明白的知见到。所以希望哈能够达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嘛哈，以导师验证导师的缘起论来涉到我们平常的日行呐、啊，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了，至少让大家有亲切的感受到，亲切的感受到，我刚才讲到嘛，就是大家愿意 为了这个具体的内容啊、自己再深入进去啊、在我们这几堂课只能够引起大家感觉到，哎，里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可贵的所结着的法，这样的宝在这里面，只能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哈。那第四个就是慈悲，慈悲就是慈悲了哈，慈悲般若跟慈悲了，般若我们一般就讲解脱嘛，般若就能够出三界嘛哈，就是般若与慈悲，般若与慈悲的统一了哈，就是可以讲就是世间跟出世间的统一。我觉得这一个的观点也非常非常的可贵哈，这个就是能够看出，般若是可以共三乘的，空，三乘共空，在初期大乘中观龙树菩萨，这个都是三乘共空，三乘共证同一个涅槃，但是就是心行的不同了哈，就是就是有没有大悲为上首的不同了哈，声闻也是证入，也是证入空寂性。也是证入涅槃，但是一证入涅槃，他如果跟佛来讲，佛还能够无私普印呢、佛之所以能够无私普印，是因为在菩萨因行的时候，他就广行菩萨大行嘛，大悲心行了哈，所以才能够无私普印。这个希望我们在这段时间呢，能够很亲切的了解到这一点。能够在空义当中，就在我们修行位哦，就在我们现在闻思的这个几个小时之内哦，就能够让我们很亲切的了解到如何去实行，在跟空义相应的时候，就能够去很清楚的用那样的方式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啊。这一点希望能够对大家在修饰无量心等等的能够有帮助了哈，甚至再来哈，干我们一般世间哈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说每天就要对人微笑啊哈，每天都要对人微笑，就在这个时候就能够朝着跟这个空义相应的这一部分了哈，我的意思在说知见上的厘清了解能够往这个地方去行，而不是在说我现在行得到行不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哦。有些我现在行得到行不到哈，我现在行不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行，或者是说我现在行不到，但是因为现在的问题太大，现在的打击太大，我还行不到，我的能力行不到，但是只要给我时间，我知道怎么去行，我知道怎么去往上增上的这个方法，我知道，这不一样哦。有一种是说打击很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行。虽然我知道哈、空有无外，但是只知道空有无外，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行。所以那样知道空有无外，要无我，这样还不算知道哦，要。我空有无外是无我的，我知道要怎么具体的去行，能够跟空有无外跟无我相应的去行，只是因为我现在的所受的烦恼太大，或者我这样的问题太大，我一时解决不了，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如果说我知道空有无外讲得很好，或者说我知道无我，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去行，我自己目前还不太清楚，那个还不算是知道了哈，还不算是知道。这一点也可以我们自己去观察，只要亲切老实的去观察，我们应该自己可以知道了哈。但是这个也要自我这个哈，就是在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进步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可以跟我还没有进步之前做比较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进步在哪里，我要非常清楚知道。我进步在哪里？我是不是因为我的知见提高了，我感觉到进步，还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熟了？第一次碰到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第二次碰到我就很熟了， 或者这个问题一直来，我已经疲乏了，无动于衷了，这个都很多的方式解决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让我们提高的，这个我们觉得我们有进步的时候，我们都要这样的来去清楚去知道哦。否则如果不是那么清楚知道，进步是不大的，那就非常可惜。就像我们迷路哈，迷路我一直绕啊，其实哈，我们接近目标，我们也不知道，假设迷路了哈，如果也不知道，虽然很靠近，很靠近那个目标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会转弯的哈，这个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譬喻啦，但是至少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进步真正的进步是在哪里进步的时候，我们那个进步就不大。这样不单单是进步不大，我们也很难从这样的基础之上，在很确切的从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假设我知道是在哪里进步，我就能够知道用这个的方向再往前走。所以应该这样大家就能够亲切体会到嘛。就好像说这一次的问题我知道是怎么解决的，下一次同样的问题来我就知道要怎么解决嘛。假设这一次我不知道我怎么解决的，我虽然解决了，我没有很清楚知道我怎么解决，下一次还是要再从尝试错误等等再来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我们自己在进步当中，我们也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哪里怎么进步了。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知见在哪里改变，知见在哪里改变哦，因为那才是我们说以正见为导嘛。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进步哦。我说一次一次的进步是很明确的啦，很明确的进步，这样我们就能够每进步，我们说我觉得我进步，就好像意思应该是说，我假设说我们是菩萨道的哈，我们每进一步是表示说我跟越靠近成佛的路嘛哈，成佛的目标我更明确的知道嘛哈，应该是这样。所以但是我每进一步这样表示我，因为越靠近了嘛哈，就表示我在这样的进步的这个程度之下，我再来闻思佛法，因为我们说同样的名有不同指向不同的意义嘛，浅深的意义嘛哈，我再来闻同样的名相哈，同样的名相，我所见到它的法义会更深，法义会更深的时候，我因为我那个知见是来自于经历论嘛哈，三藏的从政出教的嘛哈，所以我就是用那，因为我现在程度更高了，我在闻思之后我的知见就会更提高了，我就是用更高的知见来自于从政出教那样的经验，看再调整我的脚步，再调整我往佛道的脚步，这样我每一次每前进一步，我就会有更依着佛菩萨所从政出教的知见来调整我的脚步。否则我们每走一步可能会变成用我的经验来解释经论，这个我们会常看到，假设体会很深的一看到啊，就是这样，他的就是这样，很可能是用他的经验就是这样，这样那时候就非常可惜哦。他那样经验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纵然是的时候，他如果往往每一次都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在同样的经论当中看到更深的意？都难哦，想了解吗？纵然他了解的是正确的，但是他如果每次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是用他这样的知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知见在解释这个。纵然他是天经文法，他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就是用他那样的知见，所以就很难在，这非常可惜哦。 如果以他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来恭敬的听，他就会听到他以前听不到。虽然讲的法是一样的，他因为讲的法是一样，指向的义理，他那样的程度就有办法更体会到更深的法义。这样了解吗？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尤其自觉非常受用的人，更要有这样的警觉性，否则停顿久了之后，小心哦，被骗哦，嗯，慢心会起来，一慢心起来哈，往往就开始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好，这样哈，一般是这样哈，我们刚开始讲会讲的比较慢了哈，还有一些的比较根本的概念，我们可能会说明了哈。啊，但是接下来我们课也时间也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个在当中有一些我们也不会，嗯，尤其注脚的那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一段时间哦详细说明了哈。但是注脚这一部分，如果各位想更深刻的了解导师的内文哈文章，可能注脚这一方面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应该可以帮助到大家了哈。啊，这一部分我是这样想法了哈。虽然课堂上没有办法全部讲，但是我是觉得有帮助，所以我愿意放在这里了哈。嗯，但是千万不要，大家不要误会说哈，好像是很多讲不完。这个在我的预计当中，本来就是没办法把注脚讲完了哈。所以这个不是敷衍各位了哈，不是敷衍各位，而是希望能够，假设想更深刻了解的人，注脚是会有帮助的。而且注脚方面哦，也不要只看注脚所引的文了哈，前后文还看一下了哈。前后文哈，如果再引出来，那会比本文多很多了哈，那不适当了，不适当当本文当注脚。所以看注脚也可以，这个注脚的前后文哈，也可以去看了哈。好，我们来看《性空学探言》的第一章哈，引论。引论导师分成三节来说，第一节是在泛说空是佛法的终极了哈，佛法的终极。我们说佛法跟世间不共，真正不共的地方在哪里？是智慧哦，智慧嘛哈，但是佛法是不是只要智慧就好？不是嘛哈？为什么佛法是跟世间不共，是智慧呢？因为我们说正见为导，般若为导，是要一切世间的一切善法、一切功德，要用般若有正见为导，才能够把世间的一切功德什么带向出世间，究竟圆满的把世间一切功德带向出世间，究竟圆满的就是成佛。所以我们大乘讲世间出世间统一，在世间行就是不离开世间，不离开世间出世间。声闻要出世间，是离开世间出世间。声闻要修行方式，这个的大方向去观察。众再怎么的慈悲，一谈到要出世间，一定是离世间出世间。用大乘的观点直见哦来看，就是这样子去观察这一点哦。至于正见，在正见当中骗一切，我们会常讲骗一切法一味相。骗一切法一味相的是什么？空，一切法空。什么叫做骗一切法一味相？就是一切法的能够是，就是适合一切法的本质。它的 特质啊，就是空。就好像在三法印当中，诸法无我，诸法是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嘛，哈，所以叫诸法无我。所以这无我，我们说大乘讲的空义啊，空就是无我，无我的深化了。因为在《阿含经》当中讲的无我这一部分，一般是在讲人无我，人无我。大乘讲一切法空，是法也是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是在讲什么？就是无我，就是我，就是什么自性，就是在讲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所以空跟无我不是不同的两个，是同一个，都是我也我、啊、也是自信嘛，哈，自信。只是在那个我们自己自身的友情身上，我们自身当中这个我一元，这个我们还会多一个什么主宰了、啊，会多一个主宰性哈，要主宰。但是原这个原别人的友情啊，我们一般讲有萨迦耶见的我跟普特切罗我嘛，哈，原别人，比如说原友情的普特切罗我，会不会产生主宰性？不会了哈，原这个哈，原自己的这个就会有主宰了哈，原普特切罗我的这个我哈，就会觉得这个我是什么？是实在的，实在的。因为直接言到就感觉这个友情是实在的，等到直接感觉到这个友情是实在啊，直接就感受到了哈。等到一觉得这是实在的话，一观察，因为只要这个只要是存在的法，一定是在时空展现嘛哈，在时间空间上展现，只要是存在的法，缘起法嘛哈，缘起法都在时空展现。我们直觉这个友情是实在的，这样它在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常不变的嘛，哈。这个它会在空间上相对之下，它会感觉到这个是独立的，是独立的。这个就是自信了，哈，实在的感觉，自信的，实在、独一的，或者长恒不变的，这就是自信。我们这自信，我们说自信见实在感，就是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三个。一感觉到，直接就感觉到实在的。实在的话，这个实在的，因为它会在时空展现嘛。这个实在的在时间上展现，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长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在空间上，它就感觉到我跟它是独立的，独立的。这个就是自信的三项。自信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信？就是对缘起法不了解，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会怎样？就是三法印，诸行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常的，诸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我啦，没有一个独立的，我跟他之间都是相依相缘的，没有一个独立的。涅槃寂静义是什么看呢？就是说这个法直觉看起来，直觉我们一般直觉就是实在感嘛，哈。实在的，其实不是，当体它就是无生的，无生就是我们说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它有幻象嘛？无生是什么？极静的无生，没有生灭的极静，当体就是空，极静的了哈。所以当体就是没有实在性的，这个就是对缘起法的不了解。对于缘起法的不了解，就是对于三法印的不了解，所以才有自信。自信的具体内容就是这三个，所以三法印是缘起的三法印。三法印就是直接就是在面对我们的自信见。这样我们导师说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这个一时相应就是三法印，就是常。无常啊哈，就是没有实在的常，不是实有一个 无常，不是有一个无常啊，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它幻现出来的是无常，不是实有一个无常，是幻现出来的无常，所以它是常性不可得的无常。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八不，不生而生，不生而生嘛，哈，一样，没有实在的无常，而幻现出无常。没有实在的无常是什么意思？没有实在的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了。没有一个常的性不可，没有一个常性，没有一个实在的常，叫做无常。这样来理解啊。所以这样来理解的话，所以一切法空是骗一切法，一切法都适合，都可以叫它是空的。就好像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就是一切法都是无我的。无常呢，无常只能骗，它也是骗一切法。骗什么？什么一切法？诸行，任何的行都是无常。行就是有为法嘛，哈，任何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没有说有为法当中有常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但是它只是骗一切有为法，讲它无常了，哈。那如果但是无我呢，是骗，是诸法无我，它是骗一切法的，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我的，它就骗一切法了。这样所以骗一切法一味相，就是无我，就是空，空了哈。刚才讲的，我们说观外在的有情，它是普特切罗我嘛哈，它就是在这个有情身上去执着，它有自性见，是实在的，是常的，是独一的嘛哈。所以同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大乘讲的一切法空，跟声闻讲的无我。是同一个，只是它更深化的了哈。谈到法有我，法无我就是法也无自性的啦。我们刚才讲说，如果是声闻的话，它是说什么？我无法有嘛哈，我无法有，就在这一点不同了。只是我们说到大乘讲的一切法空，有没有否定它的宛然有啊？没否定了哈，没否定。所以这样来说的话。所以说空是佛法的终极啦，哈，是骗一切法，一切法都适合的，任何法都适合的，所以是泛论空是佛法的终极啦，哈。那空是佛法的特质，就是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在空。因为说佛法的特质，我们说空或特质就是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是在。就在空，不共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对于一切法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就是空，就这个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对世间对于一切现象本质的解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是空了哈。我们说在我们在暗经会看到无闻凡夫，无闻凡夫。就没有闻的嘛，没有闻凡夫就是完全没有智慧的，凡夫是完全没有智慧的啦哈。啊，我们不要误会哈，我们世间也有世间的智慧嘛哈，世间有他讲的智慧，但是我们要说的那个智慧啊，是初三界的智慧啦。因为没有了解初三界的智慧，所以现在世间所讲的一些智慧啊，在我看起来也是没有智慧的啦。还是无明相应的了，还是跟无明相应的嘛哈，无明相应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哈。我们不是因为这样而否定说，世间没有智慧了，还是有智慧了哈，只是它那是世间的了哈，世间的智慧的哈。就像我们说，人有三大特胜，有意念胜嘛哈，意念胜就是属于智慧的啦，是没有否定这些的哈。但是我们对于凡夫，我们会讲到薄福。它有很薄了哈，厚薄，厚薄的薄，就有很薄的福报了，福德它有， 有一些福德，但是没有智慧，是无闻的，没有智慧。所以佛法跟世间不共，真正不共，真正的特质是在他智慧了。所以佛是什么？佛是讲什么？觉者，觉，但是不是只有觉悟啦，是用智慧来统摄，来摄导一切的功德啦。好，在这当中，空虽然是佛法的特质，但是佛法当中还有空中有中呢，还是有空中有中嘛，虽然都是在讲空，但是为什么还有空中有中呢？那表示对于空的解释不同了了哈。那第二节就会说明空跟有的关涉了。为什么会有空中有中？就是对于空的解释不同。一旦对于空的解释不同，就是对于有的解释不同。所以佛法都每一宗每一派都在讲空讲有，每一派都在讲空讲有。但是我们就来看了哈。如果讲空有之观色了哈，在空有之观色当中有一有明空，一有明空，这个具体内容我们内行，我们到具体内容我们再来说明了哈。啊，第二项是在说明知空不即能知有，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所以导师说讲到重视空义是对的，但是导师更重视菩萨大行。导师这一点也能够看到哈，导师是从缘起说明空，缘起就是在讲缘起有，从缘起有的当中在说明空了哈。啊，对于讲空，有人讲说，哎，我们现在不要一直谈空嘛哈，谈空都让人家成空自己了哈，要多谈一些有了哈。我们再来看导师对于成空自己的解说了哈。那我们来看，那第三节就要谈空义的研究。我们如何研究空义？空义既然是佛法都要谈空义，这样我们谈空义，我们要如何去谈它？导师虽然说抉择之下，导师虽然是认为性空唯明系是最究竟的，但是导师不是站在宗派的立场。不是站在空中的立场说空中就最究竟哦，不是用空中的立场说明哦。导师是根据佛陀的三业大用当中来去观察，从各宗各派当中去做观察，在这样的观察比较当中抉择出性空唯明系，能够说到佛法当中最究竟的实相，是这样的观察了哈。所以不要认为导师是用站在宗派的立场做抉择哈，导师以全体佛法的立场做抉择了哈。而且所做的抉择，我们看到，我们希望也能够在这个几个小时之中呢，能够让大家亲切的体会到导师的慈悲。什么意思呢？佛法是真的深广无比，但是佛法是最慈悲的，是应机说法。我们只要了解有种种的机嘛哈，我们都有不同的根基嘛哈，所以才有四万八千种法门嘛哈。但是佛法有它的深广，有它的最究竟圆满的地方，所以要把各种法门如实的安立在佛法全体佛法当中哪一个位阶，好好的安立。我们说佛法的方便，要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要有什么条件？要能够依着方便而到究竟，那样的方便才是佛法的方便嘛，哈。如果不能够依着方便而到究竟，那样的方便不是佛法的方便哦。所以老师把用全体佛法的立场，把方便就安立在方便，究竟就安立在究竟，五乘共法就安立在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就安立在三乘共法， 大乘不共法就安立在大乘不共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依下而起上，才有可能依方便到就近。否则我们以为方便就是就近，那我们就会再方便了，因为这样就是就近了嘛。如果我们是在学世间的法，世间的宗教，那个虽然有点可惜，还不太可惜。怎么讲呢？因为世间的宗教是有量，世间的学问是有量的，最高最高它能够到有点天嘛。当然我们不否定哦，三恶道有善恶，那不否定了哈，有善恶那不否定，但是它总到底，人天当然是更好的了哈，但是它总是还是在有量。如果我们学佛了，以为方便就是究竟，那个是太可惜的哈，因为佛法是能够带领我们到无量的，到无量的这一部分的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以为方便就是就近，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学佛哈，会真正的失掉大宝，这真的非常可惜了。我所谓的可惜，不是说我拿到的宝藏很多，好像拿到宝藏很多跟我无关的那个拿到很多宝藏哈。佛法我们说可惜，佛法的宝藏是说能够把我们人类进化到多高。如果以大乘来讲，能够把世间净化到多高，就是净土嘛，哈。可惜这个，而把我们人净化到多高，我们刚才说到，最可贵的是说，把我们人净化到最高，不是把我这个人净化到最高，哈。以菩萨道来讲，是我净化到多高，我就愿意对一切众生净化到多高。我进化多高，我就愿意把我，好像我拿到的是拿向众生，就像在家的父母亲呐哈，拿到最好的一定是想到什么最亲的嘛哈，最亲的人，孩子嘛哈，或者最亲的夫妻之间嘛哈，拿向的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家庭嘛，一样的，大乘菩萨道就是能够做到，真的能够做到。我们所拿到的，在每个阶段所拿到的，都愿意跟一切众生分享，甚至都是愿对方先成佛，愿对方啊先离苦得乐，愿意对方用这样来发心了哈。菩萨道是用这样来发心了哈，但是用菩萨道这样发心，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哈，以为菩萨道一直往外哈，不是。菩萨道因为是跟三心相应，所以在利他当中就能够自利，这样了解吗？不是一直往外，而是在利他当中就能够自利，这一点我们要千万要注意哈。我们千万不要行菩萨道，不知不觉当中堕入人天圣而不自知，一点了哈，这一点跟空义也大有关系了。虽然大悲为上首，虽然是大悲为上首哈，但是要成就大悲，还是要什么空义为导，空义为方便，空义为方便。真正的空义就要无我相应的那样的空义啊，才可能成就我们的大悲心了哈。我们现在世间的一般的心理学等等的了哈。也在谈无我嘛哈，但是他要有我，但是他那样的我是要健康的我啦，是不是？一般世间要有健康的我嘛哈，健全的自我。也在谈无我，但是他要有健全的自我，没有错，在一般世间是这样哦。如果没有健全的自我哈，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会自私嘛哈，就比较没有自顾不暇。啊，如果有健全的自我，就比较容易。关怀别人的哈，但是在佛法看起来，再怎么样的健全自我，甚至上帝那样是在世间看起来那是最完美的嘛哈，世间看起来，但是如果在佛法看出来，他还有我慢嘛哈，不要踩到他的痛脚了哈， 不要踩到哦，一踩到就起来喽。嗯，就好像黑道嘛，哈，黑道也很可能他可以帮助你哈，你不要脱离黑道，你加入黑道，你不要脱离黑道，或者你不要对他不恭敬，一踩到他那个地方啊，就出来了哈。嗯，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一点点哦，好像那个好像不要只有那一点点，好像无伤大雅，好像无伤大雅哈，其实。那就是无量劫轮回生死，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知道吗？在那个地方，他会更珍惜哦。好像这个什么都不是，他在排斥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是在找是的，肯定是的那一部分哦。给他拿到，他认为那是他的宝哦。而最深刻的那一部分呐、啊，最深刻的，当然我所谓的那个也不是他也是要弃除那个我执啊，他也要博爱啦，他也要认为要博爱啦，只是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虽然弃除了很多，他不知道真的生死根在哪里了、啊，他不知道，而那个生死根啊，你不要踩到他，一踩到他，啊，那生死根他不知道，他又平常展现出来，他以为他就解决了，以为他就解决了，啊，一般世间人也是看到啊，也是这样看哦、啊。因为你看他修养多好，他修养多好，那、啊、你看我们出家人不是、啊，我们学佛人，怎么修养这么不好？甚至出国还会骂人哦，还会打人哦。出国一比较起来，啊、你看，那、啊、就这样做比较了。没有真正看到生死根，出国是真的把生死根斩掉了。生死根斩掉了，他所现的，因为无始以来的烦恼还有吗？而只见或断，修或没断嘛，哈。但是生死根一斩断了，就在地底下，生死根斩断了，它已经没有什么营养让它供应的了，没有我执让它供应的，所以七番生死，所以七番生死。虽然我们看到世间人呢，修养很好的，生死根没断，随时境界高的，他就要现身，他的烦恼就要出来的。纵然他这一生。好像外在的烦恼哈，或者外在的境界，好像都打不到他，但是他还是不能出三界，知道吗？就好像鼻子在啊哈，鼻子在哈，纵然他的身高是三三天那么高了哈，好像他这一生哈，做大水灾啦，做台风哦，水淹不到那么高哈，因为我们一般看起来他好像都无碍嘛哈，我们都认为他解脱嘛哈，就这样哦，其实他鼻子还在。生死根还在，生死根还在，所以我们可以承认了、啊、哈。假设承认他，就承认他，他能够把一棵大树，烦恼的大树了、啊、哈，从地表面，地的表面把它锯断，把它锯断了。好像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人呢、啊，哎，修养很好的人了、啊、哈，甚至看到上帝了、啊、哈，梵天这样，好像都不爱嘛哈。但是生死根在哪里不知道哦。我们一般说，哎，我知道我啊，我知道有我，我知道、啊、我就是被那折磨。其实，我们只是很粗浅的被我执所最很深刻的那我执我见啊所现出来的贪嗔痴的烦恼所干扰，这样知道吗？我们没有真正的见到什么叫做我执。真的见我执，你就能够真正的见自性；真的见自性，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自空、空义。我说的很清楚，是在闻会哦，不是现证，不是真的清楚。我说在闻会的阶段，我们如果说真的见到我执，就表示我见到佛法的空义，因为空义就是在对治自性见。我真的知道自性的话，我就相对我就要知道空、空义，所以。我敢可以这样的说，世间再怎么修养好的，上帝他连生死根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执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一点。这一点一肯定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否定世间善？有没有否定德瑞莎修女的善？没有否定，我们只是说很可惜， 我们先不论哈，德瑞莎修女是不是菩萨应化的啦，先不论这个，我们只论她所说出来的，她在这一生所说出来的信仰上帝那样的所行出来的慈悲啦，我们只论这个。纵然他在，我们不否定这样的慈悲，菩萨道也是用这样的慈悲，知道吗？世间的慈悲，但是因为菩萨有智慧，有出世间的智慧，所以能够把这个世间的智慧什么带向出世间，所以是世出世间的统一。所以我们学佛者，尤其我们学菩萨的，学菩萨的，不要说那是人天善，我们一定是世间的一切善法皆是佛法，都是成佛的法，因为我们菩萨道有跟世间不共的智慧，因为跟世间不共的智慧，我们所带领出来的悲就能够成就我们的大悲，能够往那个方向前进。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有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前行前进的那个方法。这个，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只是人天善，以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佛法，只是很可惜世间人因为智慧不够，纵然他有慈悲心，因为智慧不够，没有办法把这个世间的善法带向出世间，就在这个地方可惜了。所以希望我们这一堂课也能够让大家体会到这些，这样虽然佛法是事都在谈空义了哈，空义我们也不要占，同样是在谈这个空义，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不会有对立的心，不会有对立的心了哈，我们跟世间都不会有对立了，都要事出世间统一了，尤其是导师所抉择的佛法，用缘起论的角度来看的话，跟世间都不会有对立，何况跟佛法当中的各分各派都不会有对立，只是要做这样的从方便到究竟，是为了我们而做这样的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借着方便往这个有具体的方向、具体的方法往究竟的方向走。这部分也在空义的研究当中也会有某种程度的说明这一部分了哈，嗯，好，这样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我们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谈那些内容了哈，那我们先休息，我们就先休息了哈。好，我们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段落大段落哈，我们就先还是起来问三问线的哈，啊，在两节课之间我们就不用了，好不好哈？啊，到我们一天的结束哈，我们再回向，这样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哈，你们都可以随时讨论的哈，有问题都可以随时讨论。